小林牧师啊，主持带到连结啊，谢谢弟兄姊妹啊，在主内啊一同的参与啊，我们啊圣经真道啊84讲啊，圣经真道84讲啊，我们不是标题党啊，不是根据实证啊，根据热点啊，我们就吸引一些啊人的参加点赞啊，我们这个真道啊84讲。啊，从这个悔改与归正系列啊，第一个系列啊，讲到舌头与传道系列啊，每个系列我们啊都啊12讲啊，确实是一个啊非常浩大、具有一个挑战性的工程啊，对于牧师本身啊，对于听道者本身啊，都是一个啊挑战啊，都是一个翻转啊，都是一番深思。啊，也都求上帝祝福啊，使我们有一番的啊长进。在目前的这个系列中啊，我们确实是讲到第4个啊系列啊，法统与道统啊。在目前的这啊7大系列中啊，法统与道统是具有啊承先啊气候的功用啊，是一个中心性的功用。啊，这个中心的性的功用，那我们简单的讲啊，如果你没有法统啊，没有王法，什么都免谈了啊，什么所谓的悔改了、道统了、国统了，你没有律法，我凭什么悔改呀？啊，什么是罪？罪是违背律法啊！你说你是道统啊，道貌岸然啊，这个。啊，假冒为善，但是你道貌岸然，假冒为善也得知道什么是善的标准吧？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传福音啊，信耶稣啊，啊，从来不讲神的律法，那你这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讲以后又成了玄学了，玄之又玄啊，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当然，我们讲到国统的时候啊，讲到这个啊，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啊，国统如果没有国法啊，一个国家没有王法啊，没有律法啊，不要说一个国家啊，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那个物格有则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在我们的悔改与归正系列，我们是以上帝及其律法为前提的啊。我们的道统与福音系列啊，是以这个啊上帝及其律法为前提的啊，国统与密契系列也是如此啊。接下来我们在第10章讲完法统与道德系列啊，12讲，我们会讲到啊5统的正统与科修系列。什么叫正统啊？啊，目前美国的宪政危机啊，目前中国的政治改革的啊这个难产啊，也就是历史的巨轮怎么还没有开出山峡啊，还在那里搁浅呢、啊？还在那里沉船啊，还在那里打架啊，我们没有一个政治的统绪啊。这个政治的统绪，政治就是正直啊啊。那个现在很多中国人讲，哎呀，不要谈政治啊，基督教不要谈政治啊，王牧师你不要谈政治。什么叫政治？你知道什么叫政治吗？啊，那孔子是怎么讲的？孔子讲政治和辞率一正，谁敢不正？正者正也。那正直就是正直啊，什么叫正啊？什么叫直啊？那你必须啊，就像我们19篇讲的一样，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使愚人有智慧。你没有法律法，你怎么讲法治啊？那没有法治，不就是拳头大的是老大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你那个政治不就是争权夺利吗？啊，你那个政治，中国人讲政治讲的这个最深的是什么？什么叫政治？对中国人来讲，政治就是玩人啊，把别人玩残了啊，把别人玩死了啊，你死我活啊，这个戏弄啊，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堕落的受最恶影响的政治。当然这样的政治我们不要讲啊，但是我们讲的政治是什么啊？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啊。我们讲的政治，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我们在基督里和耶稣基督是一同执掌王权、啊、这还不叫政治啊。所以说基督徒回避政治 我想很可怜的是，就是根本也不知道什么叫政治啊。我们真是神的子民因无知而灭亡。我们找到正统与文明啊，现在这个美国内战，还有人说美国怎么内战呢？美国每一次总统选举都是内战，内战的规模有大有小啊，有惨烈啊，有比较相对平稳啊。但是无论如何啊，美国内战的根本在于什么呢？就是美国到底什么是美国？到底美国的本质是什么？美国是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啊，成为一个穆斯林国家啊，成为一个这个敌基督的国家，还是美国继续坚持清教徒的理想啊，成照在山上，光是不能隐藏的？就美国之争不在于特朗普和拜登之争啊，不在于共和党和民主党之争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用人家亨廷顿的话来说，是文明的冲突。什么叫文明的冲突啊？啊，是伊斯兰教文明啊，和中国的这个现在所代表的东方专制主义啊，特别是披上共产主义的红色外衣，当然也不是共产主义。那共产主义为什么没有在法国实现？为什么没有在德国实现？为什么跑到最落后、最野蛮的俄罗斯有什么实现共产主义的资格？你中国大陆有什么讲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资格？柬埔寨有什么资格讲共产主义、讲社会主义？人家马克思列、恩格斯怎么讲的？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地方，你那和资本主义不沾边的，你还都是东方专制主义呢？这些都是拉大旗做虎皮、借尸还魂的，无非都是东方专制主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把别人都没收了，不就是皇帝吗？啊，把别人都干掉，不听我的话就干掉，那不就是皇帝吗？那和马克思有什么关系？那和恩格斯有什么关系？那不过是赤裸裸的啊，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被这些名词所蛊惑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统神学啊！现在很多人传福音，传福音就行，信耶稣啊，高举十字架。弟兄姊妹，你高举什么十字架啊？你是不是高举希特勒的十字架？有的说，王牧师，你想高举希特勒的十字架？我马上。马上就大家读一本书，你就看到希特勒的十字架，希特勒也是十字架为标记的啊。所以说你高举十字架，你是高举希特勒的十字架啊，还是耶稣基督两边一个两个一边一个嘴啊，一个左派一个右派啊，一个嘴是悔改的，一个嘴是不悔改的。当然耶稣基督也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你被高举谁的十字架？所以现在啊，我们都是宗教口号的尽天想到处是啊，但是真正明白自己在讲什么的啊，是少之什么而又少啊。最后我们讲的学徒与传道系列，我们传福音，传福音大使命的核心是传福音吗？大使命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大使命的第一句话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那大使命宣告的是弥赛亚国度的开始啊，弥赛亚国度就是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传福音的意思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做王了，这才叫福音啊！啊，你传福音，哎呀，中国人民真苦啊，那非洲人民真苦啊，啊，我们要这个救死扶伤啊，我们要救亡图存啊，这和耶稣的大使命有什么关系？啊，耶稣说，凡我所吩咐的教训他们遵行。吩咐什么？吩咐的是福音吗？吩咐的是预言吗？世界末日到了，这是传福音吗？一定要把共产党干掉，这是传福音吗？美国一定要灭亡，这是传福音吗？那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传讲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王，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全了律法。所以我们也在基督里一同作王，我们也在基督里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这才是什么圣徒啊。所以说这个最终我们讲的学童与传道学童与传道你这个要知道你跟谁学的要知道你是从哪领受的。传道你有传承吗？你不知道从谁学的不知道自己路子是什么，脑门一亮下山传道，真是瞎子领的什么瞎子今天到处中国人到处这个传病毒，很可怕哇！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中国人的形象很可怜的 现在我这个前段时间啊，到哪地方去休息旅游啊，人家这个导游问啊，你们从哪来的？从俄罗斯来的，从韩国来的，从日本来的，那么多中国人没有一个人还从中国来的，看呐。我说从中国来的，大家都这个都外国的看我，哦，从中国来的，现在中国成了这个过街苍蝇，这个到处喊打的。那为什么我们从中国这个中华崛起啊，经济崛起，中国特色啊，全世界都往中国跑？那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这个变成了病毒输出国？那病毒输出国，哎呀，王博士你怎么这么讲？那病毒不是从武汉爆发的吗？啊，不是从中国展开的吗？但是更可怕的是，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你是否也在传病毒？啊，现在中国到中国人，中国教会啊，我是福音最后一棒啊，我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为什么你就是最后一棒？啊，为什么你就能够传回耶路撒冷？啊，这个使徒行传，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也没有说我信中国教会，我信中国大陆教会，我信中国家庭教会，我信中国改革宗教会啊。那讲的是圣而公之教会，你这样独自尊大有什么意思？你说你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为什么你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那耶稣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你为什么非要传回去？啊，耶路撒冷是圣地，耶稣说耶路撒冷成了贼窝了，你怎么是圣地呢？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看到很多人是基于宗教热情啊，甚至是宗教狂热，啊，看着不要紧啊，只要传福音。那就跟保罗证明的一样，我可以证明啊，这个犹太人向上帝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不是按照真知识怎么办呢？他们最后把耶稣基督都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个系列中啊，真的是要做出很多啊这个深刻的啊自省啊，深刻的反思啊，使我们真正归回圣经，法问古道啊，通达实务啊，有求圣灵在弟兄姊妹心中做印证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就继续啊，在第四个系列啊，也就是法统啊与道德系列啊，没有规矩啊，不成什么哎方圆啊。今天啊，美国的政局的危机就在有些人不守规矩。啊，中国人的问题就是在于根本没有规矩啊，只有潜规则，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啊。你知道他在撒谎啊，他也知道自己在撒谎啊。你知道他知道啊自己在撒谎，他也知道你知道他在撒谎啊。大家继续啊撒谎啊，所以根本不是啊，算了不算，算了不说啊，这些是非常非常什么哎可怕。所以弟兄姊妹啊，求主怜悯我们啊，使我们真正归回啊圣经啊，访问古道啊，尤其是啊归回上帝的什么哎律法。这个方面有的人讲，哎呀，为什么王牧师你为什么讲归回上帝的律法呢？我说不是我讲归回上帝的律法啊，是圣经讲归回上帝的律法啊。这个方面我们就啊简单读两节经文，我们就祷告啊，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啊，我在北京家庭教会牧会七年啊，其中有一次啊，教会出现啊大的震荡啊，就有的人攻击说，哎呀，啊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到福音里，让我们得自由啊，你这个王志勇又把我们带回律法了啊，让我们受辖制。哎，我说我能够让你们受辖制啊？那律法能够让你们受辖制啊？那圣经上怎么讲？圣经上讲的那是那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那怎么律法成了辖制了？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些都是北京大学教授性质的啊，我一些很多朋友很多带着信徒的啊，都是北大教授啊性质的啊，北大法学系性质的啊，就没有基本的法律常识啊。我们信徒的，你不要觉得啊，北大的啊教授、法学教授都是没有常识的啊，有的时候很可怕的啊，所以说我们实在都是罪人。然后我们看到马拉基书第四章的啊第四节到第六节。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他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那马拉基书作为旧约圣经先知书最后一卷提醒我们什么？纪念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也不是摩西的律法，你看圣经上注解讲说我啊是上帝耶和华上帝在何烈山 为以色列众民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而且上帝更坚定说：“看呐，耶和华大日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先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我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什么遍地。”那旧约圣经最后一句一个字是咒诅，咒诅是什么意思？就说如果你的心不转向啊，如果我们未蒙上帝的眷顾，我们心硬啊，铁石心肠啊，自高自大啊，我们最终是什么？受咒诅的啊！我们怎么摆脱这个咒诅呢？啊，在耶稣基督里啊，认罪悔改。但是你怎么知道你是耶稣基督的人呢？你怎么知道你是真基督徒啊？啊，真基督徒的标记是什么？啊，启示录上讲的非常清楚。那我们就看到在启示录十四章的啊第十二节啊，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所以圣徒有两大标记：守上帝的诫命，第二耶稣的真道。你不守上帝的诫命，什么都免谈了，这根本就疯狂了，疯狂了。中国人还讲这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是不报，时候不到。那我一看，没有上帝，没有报应，没有审判，没有灵魂，那什么都免谈啊！给你讲福音啊，也是把圣物给狗。啊，把这个珍珠投在猪面前啊，你肯定践踏了。为什么呢？你的心里啊根本没有啊做好准备啊。然后我们看到说啊，和耶稣真道，耶稣真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 the face of Christ, face of Jesus, 就是指耶稣为我们成全了律法。你耶稣向我们讲解律法的什么、哎、经历，那所传的就是说，你不仅要遵守律法，你要在基督里遵守神的律法。啊，你要按照基督的教训啊，按照基督的成全啊，像基督所吩咐的啊，你们若遵守我的诫命，就是爱我了。If you keep my commandments, you are my true disciple。什么意思呢？如果你遵守我的诸般诫命，你就是我的真门徒了。啊，如果你不遵守我的诫命，光想信耶稣升天堂，光想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是偶像崇拜，这是自欺什么欺人的啊！让我们看到。啊，耶稣本身的责备啊，这个耶稣的责备是在啊马太福音十五章啊，马太福音十五章耶稣引证先知以赛亚的话啊，就看到当时耶稣在巴勒斯坦啊这个行走的时候啊，这个一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啊，一些这个啊看似敬虔的人啊，但是实际上啊并不是圣经中的、啊、真正的敬虔。啊，你就看到啊，第十五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说，假冒为善的人呢，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什么？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什么远离我，心没有交托给上帝，或者说心根本没有重生啊，没有说上帝赐给我们心心肉心，拿着我们的铁石心肠，这个心灵没有重生的人，他仍然有宗教，他仍然信上帝。啊，他仍然讲律法讲诫命，但是他讲的什么诫命什么律法呢？你看啊，第九节说他们讲人的吩咐，这人的吩咐是指 commandment of man， 什么意思呢？啊 man 是复数， commandment 也是复数啊，这个地方是精准的翻译，他们讲各种各样的人的诫命啊，当作道理来啊教导人啊，然后先知以赛亚和耶稣基督所强调是什么呢？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有的人说，哎呀，我不信耶稣啊，我拜上帝啊，我拜的是真上帝啊，没问题啊，你拜真上帝。但是以赛亚和耶稣怎么说呢？拜我也是枉然。所以偶像崇拜就有两种啊，一种是你拜的是假神，当然你怎么拜都是偶像崇拜啊。第二个呢，你说你拜真神，但是你拜真神你不按照神的律法去拜，那也是偶像崇拜啊，也是在上帝面前是大罪的啊。就像亚伦的两个儿子，亚伦的两个儿子还不厉害呀 啊那时候就是两个祭司啊，就是祭司啊，在上帝面前献上燔火。什么叫燔火？燔火就是律法中礼仪律中不让人献的火啊，不合乎礼仪律的。那献上燔火，如果现在我们很多基督徒来讲，哎呀，一切都献上，什么圣火、燔火、圣火都献上，野火也献上，贼火也献上啊，欲火也献上，什么火都献上，那这一切都献上，那不就是那更蒙上帝悦纳了？这是我们自以为是、自欺欺人的啊！所以圣经讲，亚伦的两个儿子把燔火献上，就被上帝什么击杀了？哎，那我这不还活着吗？ 我们教会也不说，我们牧师也不说，那是上帝的怜悯啊，那是说的更不好听，麦掰子和麦子什么一起长啊，但是真正等到收割的时候，收获的时候，那上帝会把掰子薅出来，捆成捆要烧掉的啊，所以说这些方面，那我们一定要啊认识上帝啊，认识耶稣基督啊，按照上帝的啊诫命啊来爱主爱人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祷告。啊，天父上帝，当你卑微的仆人来传讲你的律法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到苍白啊，感到啊惧怕啊，感到不配啊，主啊，你的律法这样奇妙，我们这样肤浅的人，肤浅的研究怎么能够讲透呢？啊，主啊，我们也是有罪的人，如果你按照我们的罪，甚至按照我们隐藏的罪来纠察我们每个人，我们有谁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实在是恐惧战惊。主，求你在你卑微的仆人啊传讲你烈火的律法的时候啊，格外的显明你的怜悯，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啊一同啊坐在你的脚下啊，一同领受你的律法，不是靠我们自己领受啊，因为本来律法的功用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或一位是或一位非啊，人人心中都有一个道德底线啊，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啊，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啊，神的律法啊，都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啊，但见了塑造之物，见了人心，就可以晓得我们本来都是无可推诿的啊，甚至经常保罗所见证的，我们知道上帝存在，我们也知道上帝的律法判刑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那我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和我们一同去行。主啊，我们的心是何其愚顽，何其刚硬，何其悖逆，包括我们一进奉圣父圣子圣灵受洗的基督徒啊，包括我们牧师长老，包括我们教会，真的是我们常常不知不觉中了先知以赛亚和耶稣所说的，这百姓是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啊，因为他们把人的诫命、人的规条、人的传统、人的律法当作是至高无上的啊，美国的民主了，美国的宪政了，中国的法律了啊，人的规矩了，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主啊，我们为什么就不讲你的诫命、你的律法呢？为什么我们就高举人的遗传，就像当初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我们为什么因着人的遗传就废了上帝的诫命呢？主啊，我们这样刚硬、愚顽、悖逆，真的是进了无底洞一样。主，求你救拔我们啊，救我们脱离火坑，脱离淤泥，使我们站立在磐石之上啊，使我们牢牢的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上帝，他是耶和华上帝啊，他是上帝在肉身显现啊，他是死里复活的上帝，是坐在圣父上帝右边的上帝，是完完全全的上帝，是我们的上帝。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那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进行到啊法从与道德系列的啊第四讲。啊，我们的法从与道德系列，我们主要是讲解十条诫命啊，又称为约法十章。但是今天要讲解十条诫命也不容易啊，我们要做一些开路的工作啊，我们要做一些有八讲要开路啊，然后从外院啊要进入内院啊，从内院要进入至圣所啊，所以啊外院里纷纷攘攘。啊，内院要安静啊，至圣所神秘啊，神圣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如果因着律法打来打去，争来争去，律法这样律法，你要进入至圣所，要有神秘感，要有神圣感。至圣所里有什么啊？至圣所里有这施恩座，施恩座放在哪儿？施恩座不是约柜的盖吗？那约柜里面是什么？约柜里面放着法带的啊，所以你来到上帝的至圣所 啊，虽然耶稣基督为我们打开了这圣所，每个人都可以来到面前得恩惠、得怜恤、得随时的帮助，但是你要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喜乐的。你没有研究，别乱讲；啊，没有祷告，别乱讲；啊，没有那种神秘感，没有那种神圣感。啊，你想随便碰约柜啊，那一不小心上帝把你击杀。啊，所以这才是啊，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喜乐。啊，所以我们前面八讲啊，基本上做预备的工作，啊，基本上做洁净的工作。没有这个预备的工作，没有这个洁净的工作，你自己不明白自己是谁，你敢当约柜啊？啊，你敢讲律法啊？啊，所以说我们在这八讲中，我们分别讲到啊，基督与律法，啊，耶稣基督是高者啊，他来成全律法，不是废除律法。那，啊，我们讲到圣约与律法，哎，律法是圣约的标准。啊，我们讲到福音与律法，我们讲的严肃到什么程度呢？巴文克讲。福音是暂时的，律法是永恒的。福音是为了恢复律法，福音绝对不是废除律法。使徒保罗说：“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我们因信坚固律法。那个坚固律法就是使律法在罪人的心中重新恢复它的权威性、规范性、引领性、至尊性、至大性。为什么？哎呦，你还讲的至尊至大事啊？因为耶和华因他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啊。然后今天我们第四讲，我们讲了自然与律法啊。接下来我们会讲新约与旧约。那新约与旧约，新在何处啊？啊，旧在何处？旧约和律法是不是就废掉了？这是今天教会啊，被这个马基安异端，也就是诺斯底主义异端的颠覆的核心的表现，就是哎，旧约圣经废除了啊，律法废除了。我们现在只要新约，只要福音就可以了，这是诺斯底主义异端的核心标记啊！可惜这个核心标记，今天你举目失望。哎，多少牧师、多少传道人、多少教会，是这个中了诺斯底主义异端的毒教的啊！让我们讲到摩西的律法与基督的律法。哎，圣经弟兄姊妹，摩西的律法怎么变成基督的律法？我给大家只讲一个诀窍：信心。借着信心，摩西的律法就成了基督的律法啊！借着信心，犹太人的律法就成了外邦人的律法啊！借着信心啊，摩西的律法不仅是刻在啊铁石板上，有圣灵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但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了解，那刻在石板上的、刻在心板上的，不是两套律法的。上帝没有两套律法的。啊，上帝绝对不会这个从一个源泉冒出这个两样泉水的啊，是一个律法的。这个诀窍大家牢牢抓住。然后我们讲的神权与人权啊，这个十条诫命啊，前十条诫命啊关于神权啊，后十条诫命关于人权啊。这个过往的这个宗教专制、教会专制时代啊，还要神权不要人权。现在很多牧师也是这样啊，我是牧师，我是上帝的受膏者，你别碰我，别说我啊！这个就是啊，打着神权的名义打压弟兄姊妹的声音啊，不让弟兄姊妹提问题啊，不让弟兄姊妹有异议啊，这也是很可怕的啊！当然，社会上高举人权，人权，哎呀，你连上帝的权利你都不敬畏了啊，你还会尊重人权啊？人权不过是个幌子啊，人权不过是个牌子啊，人权不过是个棍子。啊！但是你根本不把神权放在眼中，你也根本不把人权放在眼中。你高举人权，不过是高举你个人的权利而已。啊，在第八讲中，我们就讲民间宗教啊与骑士宗教。啊，民间宗教的特征是什么？啊，民间宗教在今天基督教会里的啊典型表现是什么？就是是耶稣传福音升天堂，哎，这就是民间宗教在基督教里边的版本。明明是我信圣父、圣子、圣灵，哎，简化成信耶稣； 明明是我们讲律法传福音，哎，就变成简化成传福音啊。明明是我们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啊，把天国偷梁换柱啊，这个就换成了天堂啊。所以你看到这些假冒伪劣的山寨版的基督教，那、啊、这些其实本质上还是民间宗教啊。我有一个朋友叫连希，他在美国杜克大学啊做这个中国教会史的啊这个教授啊。其实他也是出生于中国大陆，他也是这个老家背景是耶稣家庭的啊，对中国教会历史非常熟悉啊。他写一本书叫啊浴火重生啊，就是讲到这个中国宣教几千年啊，大概不知不觉都变成民间什么宗教了。弟兄姊妹，连改革宗也变成民间宗教了啊。伯阳讲这个酱缸文化，你不管是菠菜、咸菜、菊菜、黄瓜，不管是什么菜啊，放在中国文化这个酱缸里一腌，腌一天，腌一年，腌十年，都出来一个味儿，就是咸菜。什么菜最后都变成咸菜了，改革宗也变成中国特色的咸菜，长老会也变成中国特色的咸菜啊。所以我们之所以苦口婆心靠着主的恩典啊，不断的宣讲，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归正，就是锻炼你我们啊，不要让我们把这个这么好的天国的啊黄瓜萝卜啊天国的好菜啊，一到了我们中国改革宗，到了中国长老会里面，都给腌成咸菜了啊。求主怜悯。好啊，这样的第八讲我们会讲到啊民间宗教啊与骑士宗教。好啊，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回到今天我们讲的啊自然啊与啊律法啊。自然与律法，我们在讲到这个诗篇十九篇啊，感谢主啊，小林牧师已经为大家啊选读这首诗篇啊。诗篇第一节到第六节啊，逐天述说神的人要穷商传扬上帝的什么手段啊，那就是天地万有啊啊，这就是大自然啊。然后讲到第七节就开始讲耶和华的律法权威哇，哎，这就开始讲律法了啊。自然界有自然界的法则啊，这个我们就知道物格有则啊。但是人不是动物啊，人不是野兽啊啊。但是你要知道人与动物之不同极其啊，这个古人的言语就是人与动物的不同啊，太微弱太微弱了啊。其实有的时候我往往挑战大家啊，这个上帝第六天造了什么，大家都说啊，上帝第六天造了人。我说上帝第六天还造了畜生呢，上帝第六天还造了野兽呢啊。所以人和畜生，人和野兽过都是同一天过生日的啊。一不小心我们就和畜生，我们就和野兽没有任何区别了。人和畜生，人和野兽的区别是什么？畜生和野兽都是按照本能行事的，那但是人有理性，人有自由，人有情感啊，人要明白道理，人要有道德底线，没有道德底线，这人就是啊畜生的，这人就是野兽的啊。现在有人攻击啊，说王志友牧师说这个川普就是耶稣，我什么时候说川普是耶稣了？我说川普是一个人，我说川普是一个罪人啊，川普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啊，川普是美国人民2016年选举的总统，川普到现在都是根据美国人民选举，根据美国的宪法的合法的没有受弹劾，有100%的总统权力和尊严的一个总统。那我什么时候说川普是耶稣了？所以你既这个攻击川普，也攻击王志友，也亵渎上帝、亵渎耶稣的圣名的啊！但是人就是这么乱说的，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然后这些人我们怎么办呢？啊，我们没法办，我们只能够啊交托给上帝啊，上帝知道人心啊，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啊，所以自然界有自然界的法则啊，人类世界啊，这个道德界有道德的法则啊。你翻到耶利米书第七章啊，这儿有一句啊非常令人震惊的话啊，我就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啊一些核心的经文啊你都记住，在这个第七章啊，七章有一些什么经文啊，我给大家找到，在耶利米书第七章。 啊，第一那是第八章，对不起，第八章第七节，第八章第七节说，什么第五节到第六节了，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当时犹太教会为什么被上帝灭了。有的人说，这美国一定兴盛，美国不会百分之百的永永远远的兴盛。那欧洲教会丧失了火炬啊，现在真理的火炬在美国教会。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就是如此啊！你不要反美啊，恐怕是反对上帝的事啊。但是美国也有很多离经叛道的地方，那真理的火炬永远在美国吗？也不一定啊。所以你就看到在第八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说，这耶路撒冷的民为何恒久被盗呢？啊，当初真理的火炬不就在耶路撒冷吗？真理的火炬不就在以色列国吗？但是耶路撒冷也成为贼窝了。啊，这个以色列也是离经叛道了，说他们守定规章不肯回头，哇，守定规章，宁肯守定规章也不肯学习啊上帝的真道啊。然后我留心听，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我弟兄姊妹，很多人说不正直的话，标题党啊，看大旗啊，随便攻击人啊，随便利用上帝的名号，这些人多之又多的啊，无论悔改恶行说，我做的是什么呢？他们个人专奔极路啊，入直闯战场，直闯战场什么找死，找死啊。然后第七节啊，你可以画一下，哎啊，闭上眼睛默想一下啊，耶利米书啊八章第七节啊，说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这又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主题。一个是自然界有自然的法则，人类呢有道德法则啊。所以你想在鹳鸟了啊，这个燕子了，斑鸠了，他们都遵守自然法则，按照本能啊来遵守自然法则。人呢不能够按照本能啊，人按照本能啊很可怕啊，人要按照律法啊。所以上帝一造人的时候啊，就赐给人律法啊。上帝今日说的第一句话，生长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里，这就是诫命啊。上帝跟人说的第二句话还是诫命啊，你们要修理啊，这个院中各样树的果子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诫命。所以人在没有堕落以前啊，人在伊甸园里的时候就有律法啊，就有诫命啊。这个罪就是违背上帝的什么律法，亚当犯罪啊，原罪啊，这些都是因为违背上帝在伊甸园设立的什么还有律法。所以人一开始和动物有什么不同啊？啊，上帝给人就设立了明确启示的道德法则啊。所以自然界有自然界的法则啊，人类社会有啊道德什么法则啊。如果我们作为人不守上帝所设立的道德法则，那你不入燕子啊，不入斑鸠啊，不入鹳鸟啊，不入鸟啊，不知道你是什么鸟啊。这个怎么还不知道是什么鸟呢？圣经中有很可怕的这种说法啊。我们再找一下经文啊，我们看到在启示录十八章第二节，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声倾倒了，倾倒了。巴比伦站指什么？属灵的巴比伦啊，属灵的犯奸淫是指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是指犹太教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确确实实不要说，哎呀，我以教会为中心，我以上帝为中心啊，我这个教会是圣尔公之教会啊，圣尔公之教会那也是上帝的教会啊，以上帝为中心，而不是以教会为中心啊。当然我们要啊，要这个圣尔公之教会是好的，那地方教会有时败坏啊，败坏的教会我们也要忠心，也要爱，也要归正啊。但是如果是完全根本不是教会的，成了什么呢？巴比伦啊。圣经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哇，你说本来说圣灵充满，这成了鬼魔的住处了，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啊，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罪恶之灵、邪灵啊，并各样污秽可憎之啊雀鸟的巢穴啊，雀鸟的巢穴里面什么鸟都有啊，鸟巢啊。北京有个著名建筑叫鸟巢，你是不是会不会有的人把鸟巢当做教会？不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很多 建筑看起来是教会，但是实际上是鸟巢啊，实际上是启示录讲的成了各样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好，这样我们就回到诗篇十九篇。弟兄姊妹，在诗篇十九篇中我们首先讲到天意中文讲天意不可为天意难测天对于中国人来说，终极而言是指向位格性的昊天上帝所以不管是哲学家冯友兰还是我的朋友现在讲国学的杨鹏教授根据他们对诗经商书春秋礼记诗书礼义春秋对这个秦始皇以前的先秦儒学中国传统经典的研究他们都得出一个一致的结论中国这个先秦以前甚至先秦儒学或者说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是敬天的是畏天的，敬畏天的，而且这个天是有位格的上帝这个方面我另外一个导师陈宗清牧师他在山西神学院做这个博士研究，写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具体题目我一时想不起来，宇宙论的方面他的考察也表明中国这个先秦儒学以孔子为代表的不光是敬天、祭天、拜天、畏天、顺天的，而且这个天本身就是第一是独一的第二是至高的，第三是位格的，第四本身就是皇天上帝、昊天上帝至高的是上帝的所以这些方面应当没有异议的，学者中间是没有异议的，但是你不是学者，你不研究乱讲，那什么都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叫，这很正常。但是也有的人说，那王牧师，你说那个中国人那个皇天上帝就是独一的上帝，创造天地至高的上帝吗？那我给大家讲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你就看到请大家翻到在这个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因为有的人说，哎呀，哪怕你证明中国典籍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学有这个独一的至高的位格的上帝的存在，但是那上帝就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吗？你别这样讲，我也别这样讲咱们回到圣经真正查考，看到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在罗马传道的时候你就看到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在罗马传道，保罗怎么讲的？在第二十二节，保罗站在亚罗巴谷那地方是一个哲学家的会堂，说：“诸位雅典人呢，我看你们凡事都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卫士之上帝。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那保罗为什么说你们不认识，但是还敬拜？那保罗没有说你们拜的是假的，你们拜的是偶像崇拜。保罗说你们不认识，但是还在敬拜这是我告诉你们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上帝，其实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那他们拜上帝，但是他们不认识的然后讲说第二十七节说，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二者，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二十八节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说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那我们既是上帝所生的，那保罗有没有说这个诗人是那个外邦的是欧亚崇拜的，他说的上帝不是真的上帝，那保罗反倒睡了说我们既是上帝生的，保罗说没问题是我们都是上帝生的但是你要明白这个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尤其是明白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人的心意所以你看再翻到罗马书的第一章这些方面呢，那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来纠正目前教会中盛行的否定中国文化否定普遍歧视把我们中国人贬得以前不值把中国文化贬得以前不值，好像没有中国人没有中国文化，好像中国人都是完完全全的野蛮人都是该下地狱的当然 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但是上帝对中国人有没有恩典啊？那个东方博士，那个东方三个博士来拜耶稣的，他们是以色列人吗？肯定不是以色列人，他们也许是波斯人，也许是印度人，有的人说也许是中国人，但是我们不要说一定是中国人，也不一定要说印度人，也不一定说波斯人。那圣经说东方人就是东方人，东方人能排除中国吗？东方人能够排除中国吗？当然你不能够排除中国。那为什么上帝没有说是中国呢？不让中国人骄傲。那为什么上帝没有排除中国呢？让中国人有盼望，我们也是东方人啊。所以啊，这些方面我们千千万万啊要明白啊上帝的心意。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章我们就看到使徒保罗就讲第一章的十八节或者说第十九节，说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显明。你看保罗没有讲基督徒啊，保罗是讲人你不要打人啊，都不信神，都是无神论。本质上人都信神本质上人都是有神论者约大书上讲个人求告自己的神中国人叫穷则呼天习近平主席也讲举头三尺有神明毛泽东也讲死后去见马克思了，马克思如果死了就完蛋了，死了就成了尘土了，那死后见什么马克思牛克思的然后我们再看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一定给他显明，上帝一定给他启示，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自然启示或者是普遍启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见到受造之物就可以明白，叫人无可推诿。然后说第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你说外邦人知道不知道神呢？外邦人认识不认识神外邦人知道神外邦人也不认识神，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名词你关键是怎么解释？外邦人知道神是什么意思？就外邦人知道上帝存在外邦人也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是不报，时候不到外邦人也知道天有木格有责有这个得罪孔子讲获罪以天无所导，你得罪上帝，你不认识天老爷上帝，最后你祷告你念咒你的宗教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你得罪上天得罪上帝了。所以说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审判这既有特殊启示也在普遍启示。那这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到底有什么相同之处有什么不同之处呢？那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第一都是启示，第二普遍启示会纳入特殊启示之中。普遍启示怎么还纳入特殊启示呢？摩西说人孝敬父母在世得福，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是上帝所启示的这是特殊启示，这是在圣经中的但是中国人不也讲百善孝为先那这个普遍启示在特殊启示中也有但是特殊启示之所以特殊之处是什么呢之所以特殊之处，就是上帝借着先知，借着使徒，借着摩西律法借着这个众先知，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使徒们借着旧约圣经，借着新约圣经，把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的独一的救赎之道启示给我们所以说特殊启示的特殊之处在于特殊启示有关于救赎的信息普遍启示之所以普遍，是因为普遍启示只是一个普遍的普通的平凡的启示，中间并没有一个救赎的道理这个特殊和普遍的根本性区别在这里。好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就首先概括的给大家讲到这个我们在自然界中自然界呢其实包括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呢第一我们看到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飞鸟走兽大自然 啊，我们到公园里去游一游，到森林里去养吧，啊，我们到大海中去畅游，啊，我们在空气中飞翔，你说空气中怎么飞翔啊？飞艇、气球、飞机啊，不是在空气中飞翔吗？鸟也在空气中飞翔，天空中飞，这就是自然界。但是自然界也不是完全自然的，为什么呢？第六天上帝就造人啊，那人也在自然界中啊。那我们有没有自然本能啊？我们当然有啊。中国人讲人是铁啊，饭是钢啊，一顿不吃饿得慌啊，饮食男女啊。耶稣也讲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中说出的话，不是单靠食物表明，也靠食物啊。所以耶稣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日用的饮食，那这个方面人和动物有区别吗？人也没有区别呢啊，人也在自然界中啊，啊，人类历史也在自然界中展开呀 啊所以说狭义的角度而言，自然界啊是指啊，别讲人类历史，别讲人心啊，就是指整个的啊自然界啊，上帝所造的啊。大而言之，这个自然界包括人类历史，也包括人心。那人心也是肉长的啊，人心也有人性啊，啊，你也不能够掉底呀 啊所以自然界大而言之是指啊人和人类社会之外的自然万物，但是这个啊，但是广义而言也包括人类历史，也包括人性。说这个天意啊，那是指上帝在这个自然界中啊，也包括人类历史，也包括人心中的启示和显现。啊，我们讲的神意，神意就是指啊，这个神意啊，我们就看到你看《生命记》啊，第29章29节啊，请大家翻到《生命记》29章29节啊，请大家就像黄小杰牧师提醒的啊，我们这个系列是解经讲道啊，虽然我们有一些神学性质的啊，思想性质的啊，甚至有些实史性质的联系。啊，但是终极而言，我们是啊讲到啊，请大家翻到在《生命记》29章29节，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什么一切话。这律法就被称为上帝显明的什么哎旨意。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先求啊神的果，先求神的义，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啊，甚至使徒约翰讲，我们所求的无不得着啊，但是我们所求的需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求啊。你就看到在约翰一书啊第几章啊，在约翰一书的5章啊第啊14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今天很多人祷告就是念咒，主啊你给我做这事，主啊你给我办这事，怎么还没办好啊？那我们就把上帝当成仆人一样啊，这是可足可咒的。哎呀，王牧师你怎么讲我们祷告成了可足可咒呢？啊，因为圣经上啊，我们就看到啊一句话啊，在箴言28章的啊第9节。28章第9节啊，第九节就说，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什么可憎啊？不是说圣经上有两个地方讲的可憎可咒，哪两个可憎可咒呢？保罗讲，若有人传福音，传的和我们不一样，另外一个福音，这人可足可咒，哪怕是以光明天使的形象出现。啊，然后箴言里面讲，若有人祷告，但是却不按照神的律法来祷告，不按照神的显明的旨意祷告，他的祷告是什么？可憎。哇，这，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传福音不按照圣经去传，可憎可咒可恶。啊，祷告，你不管你进食祷告还是全球祷告、方言祷告，你根本不学神的律法，不听神的律法，不遵行神的律法，你这个祷告就是念咒，是可憎的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啊，这都是圣经上啊讲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神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啊，耶和华的什么律法，这是特殊什么啊启示。 啊，然后第三个方面讲的仁义的时候啊，小军牧师也讲到啊，广州圣经归正教会啊，用这首诗篇里面的经文啊作为自己的啊这个警戒啊，作为自己的啊座右铭啊。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就看到啊，从第啊十二节开始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说弟兄姊妹，没有律法，你根本不知道你的错事。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传福音成了廉价福音啊，廉价恩典啊，心灵鸡汤啊，自欺欺人啊。因为保罗就讲了，若非因律法，我就不知道这是罪的啊。所以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啊啊。今天教会为什么边缘化啊？今天教会为什么没有法版呢？没有约柜了，也没有神座了。你没有法版，没有约柜，还有至圣所吗？没有法版，那么约柜是干什么？空的，骗人的啊！没有约柜，你想哪里有这个神座啊？没有耶稣基督领悟学为我们立新约，你能罪得赦免吗？啊！说你信耶稣，你信的是哪个耶稣啊？就跟耶稣讲，世人说我是谁啊？有的人说你是使徒约翰复活，有人说你是耶利米啊，有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你信耶稣，那信耶稣的多了啊。有的人信耶稣是鬼王啊，鬼王别西卜啊赶鬼啊，借着鬼王赶鬼。有的人相信耶稣是酒鬼，有的人相信耶稣是被鬼附的，有的人相信耶稣是假先知，有的人相信耶稣是来造反的。你信耶稣，你信耶稣什么？你信的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啊？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宗教口号给蒙了，给忽悠了，给灌迷魂汤了啊！所以这个近现代这个德国又出了两个世俗性的先知，我们称外邦人的先知，就是不信主的啊。当然说是不信主的，尼采、马克思，马克思少年年轻是信主的，受洗的。尼采的父亲有可能是一个牧师的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两个不信主的世俗的先知，他说了两句什么让基督徒不得不惊醒的话是什么？马克思说，你很多人的基督教啊是鸦片，麻醉人神经的，不让人觉醒的啊，不让人正视人生的痛苦、社会的问题，是宗教鸦片的啊。第二个，那尼采说一句什么话？上帝死了，基督徒把上帝杀死了。然后尼采更震惊的话说，教会成了上帝的坟墓。哇，尼采说教会成了上帝的坟墓。哇，我就感到过目不忘，大心疼痛。哇，把基督教变成了鸦片啊，把教会变成了坟墓啊，基督徒把上帝杀了。哎呀，这些啊，不要字面上去理解啊，要按照他的经历去理解。那你说很多人啊，只信耶稣不信耶和华啊，只传福音不讲律法，只讲升天堂不讲天国，你说这基督教不是山寨版的鸦片吗？啊，你说这样的教会，那不就是个啊所谓的上帝的坟墓吗？这是亵渎上帝的啊！这是近现代德国教会中产的，尼采是德国教会产的啊，马克思也是德国教会里受洗的，啊，是路德宗福音派教会的啊产物的。啊，真的是令人感到震惊揪心的，我们要思考啊。所以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啊，这就是从仁义啊，仁义，人的意思啊，人的意识，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罪人？你如果意识到自己是罪人，这个罪是为什么叫罪啊？罪是违背神的律法。为什么违背神的律法就是罪呢？因为上帝说了啊，违背律法就是罪啊！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这个没有别的说的。啊，上帝，你说了算吗？上帝说，我说了不算，你说了算。所以这个亚当夏娃不仅认为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魔鬼说你不一定死。魔鬼是自由主义者，魔鬼也传福音。魔鬼啥？上帝其实真说，你看魔鬼打了上帝的名啊，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啊，你要解放了。啊，你要自由了，你要摆脱捆绑和辖制了，你们听了上帝的话，你们听错了，你们的理解错了，那上帝没有这么真说，上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你们吃这个果子以后就明白了。 所以魔鬼也得讲道理啊，魔鬼也得传福音啊。魔鬼信不信上帝啊？魔鬼当然信上帝啊。啊，雅各上说你信上帝，你信上帝只有一位，魔鬼信不信啊？那鬼魔也信啊。确实什么战经的，你不要觉得我信上帝，我信耶稣，我传福音，那是邪灵信不信上帝，信不信耶稣。那当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使徒保罗传道的时候，那些鬼，那些被鬼附的人啊，你是基督，你是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说闭嘴，离开，到猪群里去吧，传福音不是你们的。所以说你要知道，魔鬼和邪灵承认上帝啊，承认耶稣是基督，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啊，他们似乎也在传福音啊，但是耶稣说离开，闭嘴啊，这是非常令我们深思的。好啊，这样啊，我们就给大家讲到啊，天意啊，神意啊，仁义啊，我就从这段经文啊再给大家讲起啊。当然我们不一定啊是个讲座性质的，我们很难啊字字句句啊给大家解释清楚。但是诗篇十九篇啊，大家现在教会为什么不唱诗篇了呢？迦南诗选很好啊，啊这个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音乐释放的，我是鼓励大家多唱诗篇的啊，这个方面我们就不多讲啊。为什么呢？只有一个理由啊。诗篇是上帝末世的赞美诗啊！耶稣基督当初唱什么？耶稣基督唱小女姊妹的迦南诗选吗？小女姊妹很好，好朋友我也认识啊。有一次我在香港讲到，小女姊妹啊、单独找我，王牧师啊，你讲的这律法福音之道正统好啊，这个没问题的啊。这个赵天牧师啊，在192000年的时候啊，在我家中。那个小米姊妹也到我家啊，我们都有啊见面，都有交通，都有祷告啊，这个我就不多讲啊。但是无论如何啊，无论如何这个啊，能不能唱一些福音歌曲呢？也能唱，也能唱啊啊，能不能唱马丁路德写的？当然能唱。能不能唱唐崇牧师写的啊？有些很好，也能唱。小米姊妹唱写的能不能唱？也能唱啊。但是我就给大家强调，公共敬拜的时候啊，多唱什么啊诗篇。啊，所以有的人说小见了明姐她很谦卑，是小米姊妹真的是人家农村妇女，我们说的好听不好的就是农村妇女，那上帝还给她那么大的恩赐啊，人家到处传福音做见证，那你要羞愧的，你不要骂人家，你要感到羞愧的啊。然后我们再看啊，诗篇第一篇啊，为献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诗篇十九篇啊，这个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那为什么诗篇上不讲耶和华的律法过时了？啊，耶和华的律法是字句，耶和华的律法是咒诅，你敢这么讲吗？谁敢这么讲？啊，很多人敢这么讲，放肆。所以使徒保罗说一句话：断乎不可。啊，这个诗篇119啊，就整个的那么最长的诗篇也讲，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啊，终日不住的、啊、思想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诗不真就讲啊，所以真正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的人的标记是什么？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那没有真正信主的人，光喜欢好消息，光喜欢恩典，光喜欢赦罪，光喜欢天堂，光喜欢唱歌跳舞。你要说耶和华的律法过时了，陈旧了，不适合啊，瞎讲啊，律法主义，法利赛人啊，假冒伪善，哇！你看到。这个律，你讲律法就像那个西班牙的斗牛士拿出红布来，在那个牛面前一晃，那个牛就是牛脾气就上来了，冒烟一样的向你顶过来了。所以今天就像这个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创办人梅钦教授讲的一样，今天需要大力传讲律法，但是大力传讲律法，你没有勇气，没有胆量，你不敢讲的。为什么呢？你讲律法，人家说闭嘴。假教师，假先知，滚！啊，你是这个，我们不愿意和你见面啊！ 所以我就再次讲，这个牧师一讲律法，就跟西班牙斗牛士拿出红布来一样，那个牛就过来顶你了，那个牛脾气冒烟要把你往死处顶的。那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不明白，人为什么这么仇恨，这么憎恶上帝的律法呢？弟兄姊妹，大家想想，为什么基督徒为什么那么多牧师？圣经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为什么那么多人何等恨恶上帝的律法呢？”弟兄姊妹，我再给大家讲一个诀窍和标记性的诗篇第二篇啊，今天当然我来不及给大家细讲啊。诗篇第二篇，大家很多人都能背过嘛。第一篇、第二篇啊，我们就看到万民为什么争闹啊，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杀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同起来，臣在一同商议啊，要抵挡耶和华。定他的树高者，你看他们干什么？他们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他们把上帝的律法当作什么捆绑和绳索啊？不可杀人，不可杀人，先下手为强，先占山为王，不杀人放火怎么能够维持政权威稳呢？不可奸淫，不可奸淫，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家花没有野花香啊！不可偷窃，不可偷窃，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你不让我们偷窃，这不就是断了我们的财路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哎呦，我们不做假见证，没有刑讯逼供，哪能破案呢？哎呦，兄姊妹，你就看到这些不信主的人，这些无法无天的人，他们对于上帝的律法是恨之什么入骨。当然也有比较狡猾的，哎呀，仁义道德了啊，这个仁义礼智信啦，孝敬父母啦，婚姻家庭啦，好好劳动啦，啊，人民啦，共和啦，民主啦，国家利益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给我们灌这些鸡汤的啊，有的是啊，这就是比较狡猾的，那是真正耍流氓的事。我是流氓，我怕谁？我就是要偷，我就是要抢啊！这个中国人讲说，你偷偷不是罪，偷怎么不是罪？你偷的胆小才是罪。窃钩者诛，你偷个小钩子，小偷小摸的必死，推出去斩首。那我如果把国家偷走了，那你就是皇帝，那你就是国家主席。啊，那你高明啊！这个胜者王侯啊，败者什么为寇？那、啊、今天在美国也是啊，美国那为什么那些法官那些议员不审查到底这个美国选举有没有投票的？你关键是你千逢万转，说一千道一万，你得查一查有没有投票的，那个投票机器有没有问题、啊？那死人投票有没有这个现象呢？你不要说这，不要说那，什么都不要说，你就是查一查有没有真正投票的。那你就是这程序那程序，你就把不让别人说话，把别人封杀，这叫民主吗？这叫法治吗？这叫宪政吗？这叫良心吗？这叫还有人性吗？那所以说，你不要认为在中国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在美国选举中有没有偷窃选举呢？啊，有没有借着规章，借着欺骗，借着做假票的方式当总统当议员的？有没有？也有，也有。那所以说，中国也不是坏到哪里去，美国也不是好到哪里去啊。从本质上来讲，很多人有王志勇崇拜美国，王志勇崇拜川普，王志勇把川普当成耶稣，这些是你自己讲的，你自己骂自己的啊。世人都犯了罪，保罗说什么？我们已经证明啊，我们比他们强吗？我们基督徒比他们强吗？我们牧师比基督徒强吗？啊，我们牧师就比共产党员强吗？啊，你这个教会就比人家共产党组织强了啊！所以保罗怎么讲？我们已经证明世人都犯了罪啊，都在罪恶之下啊，我们比他们强吗？断乎不是的，我们也不过是卑贱的什么器皿的啊，要把荣耀、啊、归于上帝啊，要把救赎归于啊耶稣基督啊，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来自众光什么之父的。但是当讲到诗篇第二篇的时候，我给大家讲这个标记啊，第一是无神论，第二是敌基督，第三是反律法。什么叫无神论呢？啊，你就看到这世上的君王一同起来，臣在一同上，要抵挡耶和华。耶和华当然是自由永远的上帝啊，无神论。第二个是他的受膏者，受膏者当然是基督啊。 啊，受膏者指向两个方面啊，当然更含义更多，但是我们指两个方面，一个是啊，耶稣基督是终极性的受膏者啊，他是基督啊，第二个是我们在啊，我们因着信心，因着圣灵与基督的恩膏有份，我们也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的 啊。我们保罗说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啊。啊，奥古斯丁说，那每个基督徒，那在基督里也都是基督，在基督里也都是基督，啊，都是受膏者，啊，所以说你就看到他们这个是无神论，啊，敌基督，反律法，他们把神的律法视为捆绑，视为什么绳索？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无神论、敌基督、反律法，啊，俄罗斯大革命也是这样，啊，中国的暴力革命也是这样，啊，美国现在的所谓黑名贵。啊，美国现在的一些法西斯的暴行，啊，什么叫法西斯啊？暴力啊，打压啊，没有民主，没有宪政，没有法治啊，这个到处都存在啊。当然，美国不是一个法西斯国家，啊，美国还是乱中有序的啊，美国还是啊有基本的宪政、法治、民主的啊。特朗普还是继续履行啊总统的啊职责啊，拜登啊，哈里斯。啊，他们按照程序啊，该就位就就位啊，该被弹劾就被弹劾，该被随时抓捕就该被随时抓捕啊，凡事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啊。美国总体上讲还是一个宪政的、自由的、民主的、法治的国家，但是因为有宪政、有自由、有民主、有法治，所以会随时受到攻击啊，会随时出现撕裂啊。你不会定你一尊啊，你不会秦始皇统一什么天下，川普统一不了，拜登统一不了，民主党统一不了，最高法院也统一不了，共和党也统一不了。美国是一个上帝之下的啊统一的什么国家，不是川普统一的，不是民主党统一的，不是最高法院统一的，不是宪法统一的，美国是上帝之下统一的国家， One Nation Under God。 那所以我们之所以捍卫美国的民主宪政啊，我们要捍卫中国的民主宪政法治，啊，这个没问题啊，这不是拜美国，不是拜中国，不是拜川普啊，这些方面要有基本常识的。好啊，这样我们就回到啊诗篇啊十九篇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诗篇啊第一篇、十九篇、幺幺九篇啊，都是律法诗啊，都是训诲诗啊，都是智慧诗。啊，现在我们很多人不要诗篇啊，不要训诲啊，不要律法，不要智慧，哎呀，真的是很可悲的啊！求主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啊，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啊，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受造万有啊，日月星辰啊，星罗棋布啊，各就各位啊，春夏秋冬。啊，周而复始啊，所以康德就讲到啊，仰望星空啊，以及仰望内观自己的心灵啊，不由得感叹：哇，上帝啊，你何其伟大！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啊，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啊，这个言语哪怕不是人的言语啊，哪怕是啊这个啊这个百鸟齐鸣啊，百花开放。啊，鸟有鸟语，啊，兽有兽语，花朵有花朵的语言，啊，天空，白昼，啊，黑夜，啊，日月星辰，啊，这个一花一草一木都在向我们展现，哇，创造他们的上帝，啊，是何其有智慧，啊，何其有大能，啊，他继续掌管万有，让万事互相什么来效力。啊，哪怕是无言无语啊，也无声音什么，哎，可听啊，大笑无声啊，啊，整个浩大的世界啊，当你坐飞机的时候，你听到有什么声音？难道世界就没有声音了吗？大笑无声，真正的宏观，高瞻远瞩啊，王安石讲飞在峰上千寻塔，那个高的塔。啊，闻说鸡鸣见日升，鸡叫的时候就见到日头升起啊。这样说，太阳入洞房，入新郎出洞房。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愿身在什么最高处，高瞻远瞩啊，能够在受造万物中听到声音，没有声音的时候还能够听到声音。这是何等奇妙！好，我们来看，他 的亮带啊同遍天下啊，实际上不是他的亮带，是他们的亮带啊，是指前面的一切受造万有啊。他的言语就是指他们的言语啊，这样这个他是单数，是复数的应当是。然后上帝在期间为太阳安设帐幕，他弟兄姊妹，在诗篇十九篇中有两个伟大的象征和符号。那中国人唱，大海浩瀚靠舵手，万物成长靠太阳，哇，中国人喜欢太阳啊，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喜欢太阳啊。江泽民先生啊，原来唱这个意大利的歌剧，哇，太阳，太阳我唱不出来的，不敢唱了，这个美声唱了啊。太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标记，伟大伟大的记号。圣经讲，这个公义的日头指向耶稣基督啊，马拉基书啊，最后一章。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个大自然中最辉煌的太阳，灿烂的日头啊，如朝出朝日啊，这个啊旭日东升，太阳啊，日出江华无生活，春来江水绿如蓝，这个太阳激发我们多少的灵感啊！自然界中最辉煌的，其实这个大家现在从天文学的角度讲，银河系中有多少星比太阳更灿烂啊？银河系之外又有多少的银河系，真的是大千世界非常非常奇妙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肉眼来看啊，太阳是非常辉煌的。在特殊启示中是上帝的律法，所以诗人大卫他一边看到天上的太阳，哇，太阳如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就想到上帝的律法，这是何其美呀、啊！弟兄姊妹，如果你忘记了上帝的律法，你就不要上帝赐给我们的太阳啊，你就丧失常识了，傻了，疯了啊！你说我不傻也不疯，但是被人洗脑了，被人洗的脑子寒了啊，基本上就是这个性质。好。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哇，太欢快了啊！这个啊，金榜题名啊日啊，洞房花烛日啊，金榜题名时，哇，中国人当然是金榜题名时啊，但是洞房也很好啊，但是啊，看到大自然啊，这个太阳啊如啊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幡然飞路，医生怎么教会中今天还有勇士吗？还有敢于为真理征战的吗？啊，今天我们的神学不是培养勇士的神学，当着大卫的勇士，啊，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心的勇士，啊，真正的基督徒应当是圣徒加英雄，啊，那是这个圣雄，圣徒加英雄那是圣雄，这是真正的基督徒，在这个弯曲背背的时代，像明光什么照耀啊！可惜这样的基督徒。啊，太遗憾，少之又少。然后我们再看，他从天这边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什么热气啊！万物生长靠太阳，很简单啊。所以说，自然界中最辉煌的是太阳。但是无论如何，自然界有没有法则？当然有法则啊！所以我们就用中国人的话来说，神造万物啊。第二句话，物格有则，任何事物都有它自身的法则，任何存在都有它的法则。上帝有没有法则？上帝有法则。燕子有没有燕子的法则？燕子有燕子的法则。猪有没有猪的法则？有。强盗有没有法则？道义有道。你看我们山东的强盗还打造成了聚义厅、忠义堂啊，打了旗子替天行道啊，人家这个土匪当得多亮丽啊！啊，土匪给这个自己的土匪窝起的名字就跟教会的名字一样，聚义厅啊，土匪打的旗帜啊就跟国旗一样，啊，替天行道。哇，你看这个中国，这个是中国山东的土匪，啊，比这个孔孟之道讲的就更亮丽。所以千千万万不要被这些宣传、被这些外表的东西啊给这个忽悠了。然后我们再看耶和华的律法全被能苏醒人心，弟兄姊妹，太突然了啊！当大卫讲的时候，哇，太阳啊，太阳啊！忽然之间，耶和华的律法全被、啊、太突然了，太突兀了啊！但是又太自然不过了。大卫说：“太阳算什么？世界算什么？ 耶稣也这样讲，耶稣说哪怕天地都废弃，太阳都废弃，日头都废弃，月亮都废弃，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会废弃的。这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大卫一转手，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这个全备就是完美的啊，能苏醒人心。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讲，耶和华的律法是神的律法，是字句，是规条，是死的。因为对你来说是规条，对你来说是字句，对你来说是死的。因为你本身就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你是死的，所以你看一切都是死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儿有一杯茶，我看这一杯茶是师母，是我太太来陪伴我倒给我的啊，恐怕我嗓子哑了啊，是他的爱心。如果我把这杯茶放在街上，那会有一个人随便拿起这杯子来喝茶吗？他们就说这一杯茶这是个垃圾，可能有人放毒药，可能有人是不是这个吊耗子的啊，这个专门这个诱惑动物的啊，这个诱拐动物的。弟兄姊妹，同样一杯茶，为什么人看着就不一样呢？人心啊，人心啊，人心啊！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啊！因为一生的功效都是由心发出。我们被上帝改变了心来看上帝的律法，我们就发自内心的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如果你是犯罪分子，你还不想认罪悔改，你哪敢爱上帝的律法？哇！就跟我原来一个黑社会大哥大，我的朋友，我的弟兄啊，不是说因为他是黑社会大哥大就是我的朋友，我的弟兄，他是黑社会大哥大，但是这个信主了，成为我的朋友，成为我的弟兄，他就说：“哎呀，王牧师，我过去一想法律，我就压根恨呐、啊，我一看警察，我就说倒霉，要不我把他灭了，要不他就把我灭了。”说弟兄姊妹，警察是好的，法律是好的，为什么我这个黑社会的大哥大的弟兄和朋友，他说这个一见法律就恨得牙根疼，一见警察就恨不得把警察都灭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犯罪分子啊，因为他是在逃犯，所以他恨法律，所以他恨警察啊。所以说那些真的不是在基督里重生的人，你恨上帝的律法，你恨上帝，你恨真正传讲上帝律法的这个仆人的啊，你恨公义啊，你是这个真的是无法无天，任意妄为啊，这个我是流氓，我怕谁啊，是这样。所以耶和华的法度确定，那神的法度确定啊，啊，中国人的法律，美国人的法律朝令夕改，改来改去，现在在美国也是这样啊。你美国我是学法律七年的，我也研究点美国法律，我觉得懂得就很少。美国最近的法律太多太杂了，太坏了啊！所以特朗普上台，共和党上台，保守派上台，废除很多人为的法律，这些法律都是捆绑老百姓的啊！这些法律让老百姓不知道怎么上班，不知道怎么工作啊，不知道怎么敬拜上帝啊，然后干什么事都得请律师，一个小时就$500。啊，把我们挣的血汗钱都交给律师了，啊，都交给这些这个所谓精英阶层了，多么坏呀！啊，所以要废除很多法律，啊，废除很多人的法律，啊，因为人的法律是欺压人的，啊，违背神的律法是啊，真的是恶法非法的。所以耶和华的法度确定，啊，神的律法不需要增加也不需要删减，啊，耶和华的训词正直，当然正直啊。啊，能快活人的心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你看，我就特别高兴，特别喜乐，因为靠着主的恩典，我能够讲解神的律法。哎呀，何等何能，太开心，太高兴了，太开心了。耶和华的命令清洁啊，耶和华的命令当然清洁啊。啊，他也是让我们分别为圣洁啊，啊，能明亮人的眼目，擦亮我们的眼睛啊，太棒了！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永永远远呐、啊！耶和华的典章真实，真实指什么意思呢？啊，耶和华的典章是可靠的。弟兄姊妹，美国宪法不可靠，所以啊。王牧师，你怎么说美国宪法不可靠？所以说有修正案啊。如果美国宪法可靠的话，加修正案干什么？ 这样子就明白了，美国宪法不可靠，随时被人曲解，随时被人滥用，还会被人什么修正啊？但是谁敢修正上帝的典章啊？都比金子可贵。很多人说，哎呀，我不爱钱，不爱金子，不爱金子，不爱钱，把你的钱和金子都给我。哎呦，我们是贪钱贪金，不是不是，不是贪啊，是喜欢。我为什么喜欢呢？那人谁不喜欢？你不喜欢健康吗？你喜欢疾病，你有病 啊！你不喜欢富足，你喜欢贫穷，啊，你有病 啊！你不喜欢长寿，你喜欢短寿，你有病 啊！你喜欢中国人都短寿，都有病，都早死，都贫穷，都受压迫，都没有自由。哇，你这不是整个的咒诅我们中国人民吗？你这真的是魔鬼来是要偷窃毁坏杀害，那你属于魔鬼一党的，肯定不属于那撒勒人耶稣一党的啊！所以这些方面大家要明白的。当然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万，不要贪，贪心和拜偶像一样啊！但是真正爱财取之有道啊！啊，这些方面请大家啊明白啊！所以这个啊，圣经讲到神的律法的奇妙的时候，用两个比喻，一个是金子，另外是个蜜。啊，都比金子可羡慕，却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啊！你看那些贪官，哇，一抄家啊，好几吨的黄金，小黄鱼儿，哇，小黄鱼金条金块，哇！为什么贪官喜欢金子？哎呦，不光是贪官喜欢金子，人人都喜欢金子。那、啊、为什么你结婚的时候买个金戒指啊？你给他买个木头戒指不行？你给他整个石头戒指不行吗？啊，你给他用个草绳子拴个圈套在他手上不行吗？人就说你这是拴牲畜呢，你还能结婚吗？啊，你可能当时就离婚了。那、啊、你为什么金戒指呢？你不喜欢金子，你为什么拿个金戒指？这些都是常识，别蒙人啊，不也不要被别人蒙了。好，然后我们来看，关键是回到圣经，都比金子可羡慕，却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啊！这个以色列男孩啊，成年里十二岁或者十三岁啊，要读律法，要成为律法之子啊，成为律法之子，然后学习律法啊。以色列人这个，我忘记多大岁数，四岁啊、五岁啊、六岁、七岁，学习律法的时候啊，先怎么办呢？啊，买一勺蜜放在他的嘴上、舌头上，甜不甜呢？孩子啊，甜啊！耶和华的律法啊，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啊，所以要好好的学习神的律法啊。今天我们基督教为什么边缘化？今天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没有智慧呀？啊，今天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没有力量？包括美国的教会啊，你不学律法，无法什么无天的，没有底线。然后我们来看啊，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第一，我们律法是警戒我们；第二，守着这些便有什么大赏？哎，守着律法便有什么？赏，今天很多人说我不要赏赐啊，我爱主无条件的啊，我什么都不要。我上帝给你，你也不要啊？上帝给你赏赐你也不要、啊、上帝给我健康赏赐我不要，我想早死啊。上帝让我发财给我金钱做赏赐我不要，我想贫穷，我想住小茅屋，我想住猪圈，我想住在大街上。上帝给你宪政法治民主自由你也不要，不要，我宁可寻道，我宁可到北朝鲜去啊，赶紧去啊，赶紧到北朝鲜啊，你到北朝鲜一传道马上就被金正日给你炮轰犬绝，炮轰一炮把你打死了，犬绝让狗把你咬碎了，你去啊，你赶紧现在到北朝鲜去啊。现在很多美国的牧师，很多中国的牧师啊，不要宪政，不要民主，不要法治、啊、不讲政治啊，这基督徒越受苦越好啊，越这个逼迫越好，逼迫是教会兴盛，然后我就做寻道师，你到北朝鲜去啊，你到伊朗去，你到阿富汗去啊，你到那里很快就实现愿望了，很快就寻到了，当然不是寻到，就很快就是找死，就找死了啊。所以你就知道美国很多顶尖的神学家，包括中国的，有的时候我们说你丧失了常识，和弟兄姊妹，好的神学让这个常识啊上升成为见识，那不好的神学、坏的神学、错误的神学让你丧失什么常识，让你连常识都没有了。好，然后我们再看啊，最后说求你拦住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说弟兄姊妹啊，律法本身没有力量啊。你看保罗讲啊，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一节啊第二节 啊，我们快快看到啊，罗马书啊，我们再需要五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讲完。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这律法因肉体软弱不能行啊，但是弟兄姊妹，律法不软弱的，律法不软弱的啊，因为这儿讲律法全被律法苏醒人心，不是律法人软弱。你千千万万不要说律法软弱，说人软弱。你认罪认自己的罪，你千万不要说上帝啊，你有问题吗？啊，律法有毛病啊，你有毛病，不是律法有毛病啊。这个方面我们不要啊悖逆倒错。好啊，律法不能够拦阻人犯任意妄我的罪啊，但是耶稣基督啊，让我们不要再犯罪了。啊，圣灵在心中感动我们啊，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什么哎感动啊，不容这罪辖制我。我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可能常常犯点罪啊，但是我相信基督徒不受罪的辖制。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犯罪的，第一你认识罪，第二你知道罪是罪，第三你认罪悔改啊，悔改你就不犯罪了，不犯罪以后又犯罪了怎么办呢？你再悔改，继续不断的悔改啊，过去你两天犯一次这个罪，现在两个星期犯一次罪啊，两年犯一次罪，20年没犯这个罪了，这个有没有进步？这也叫进步啊。啊，说这就叫不受罪的什么辖制，不受罪的什么捆绑，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软弱还跌倒啊，这是正常的啊。然后我们再看，所以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有没有说律法是我的磐石，律法是我的救赎主？没有啊，那是律法主义啊，我能遵行律法。那大卫有没有这样讲？我能遵行律法？大卫没有这样讲。大卫说，主啊，你拦住我，不要让我犯任意妄为的罪啊，主啊，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救赎主，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什么？蒙悦纳。蒙悦纳不是说自己做的十全十美，蒙悦纳是因为神的恩典，这个恩典尤其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哪怕不完美的所谓的善行，但是也得蒙上帝的悦纳，得蒙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甚至上帝也给我们赏赐，甚至上帝赏赐给我们的超出我们所求什么哎说想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这样我就给大家分享完啊天意啊，天意与普遍启示啊是自然法则啊，自然界有自然界的法则啊，神意啊是指特殊启示啊，特殊启示有两个方面啊，这个方面是指律法啊，这个方面指福音啊。弟兄姊妹啊，今天很多人不把律法当作特殊启示啊，弟兄姊妹，摩西五经不是特殊启示吗？那律法怎么不是特殊启示了？摩西五经就不是圣经了吗？啊，然后我这是给大家读一节经文啊，我们同样看诗篇，诗篇147啊，我们读一节，大家都明白啊。其实圣经讲的是很明白的啊，诗篇147篇啊，第19节到20节。说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和弟兄姊妹，摩西律法是普遍性呢还是特殊性呢？毫无疑问，摩西律法是特殊性的，因为圣经上这样见证，圣经说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啊，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摩西律法把神的律法排除在特殊启示之外，你认为我不需要摩西，我不需要律法书，我就知道上帝的律法，你是无法无天，你是任意妄为，你是打着圣经反圣经的，因为圣经讲别的国他没有这样带路。所以律法福音是来自上帝的特殊启示啊，律法也是来自上帝的特殊启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人心啊一定要有神的法则啊。最后我就讲三句话，不信主的人也有律法的功用刻在你的心难上，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人人心中都有感称。第二句话，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第三句话，当我们讲到宇宙法则哲学的时候，这来自这个新加尔文主义啊，来自杜伊威尔德，这个方面我们不细讲，就是说不管在自然界还是在道德界啊，在整个宇宙中啊，整个世界中啊，都有上帝所设立的法则 啊，所以说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法则，燕子和斑鸠也知道啊上帝所定的自然法则。上帝的子民在基督里更应当知道上帝的什么律法。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软弱，实在是亏欠，实在是刚硬，实在是愚顽，实在是悖逆，因为我们要福音不要律法，我们要新约圣经不要旧约圣经，我们要信耶稣不要耶和华。主啊，我们真是常常是自欺欺人，所以主，求你就把我们脱离我们的老我啊，脱离宗教的雅片啊，脱离雀鸟的巢穴，让我们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主，更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做开启光照保守的工作。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小宁牧师。
好，谢谢王牧师。啊，就是这个今天的自然与律法呀，这都是就是律法了，就是律法。你要包括两个方面，我说我们所有的学习、所有的认知，都是在认识律。但是呢，可贵的是啊，今天王牧师讲的，我是非常深刻的记得，外邦人的先生尼采的话，这个基督徒杀了上帝，哎呀，教会成了上帝的坟墓，哎呀，这个太扎心了，真是太扎心，真是太扎心了。嗯，还有一个比喻也是我们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是现在，哪怕现在。那我在就是靠着主的恩典，跟王牧师有同样的感动。很多人就说：“哎呀，王牧师讲的太经常在讲律法啊。”今天那个比就是我们是甚至说当代教会，说历史历代的教会的一个现象，就是教会就像那个西班牙那个斗牛啊，那个牛一样的。
西班牙。
哎呀，就是就牛脾气，就是哎，那根本就不认识。是，就像你说的，讲到了问题，讲啊，其实啊，他自己是死人，还是死人一个，没有活过来。他们感谢，盼望有更多的人听到这个信息，非常感谢。好，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写在下面。我们还是虽然时间晚了，还是要请王牧师回答几个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写在上面。我现在把那个也打开，你可以点开这个话，那个音频说话，我来把大家。好，你要说话的话，就可以把小喇叭点开，或者直接问，或者是用写在聊天板里面，好吧？盼望这些道啊听出来之后啊，我们自身要悔改。自身不仅悔改，把这听到的道话就传讲出去，先对自己讲，然后对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家人讲，是更多的人，能够醒悟过来，好吧？好，大家有什么问题？
好，谢谢啊！
小喇叭点开可以说话了。
好，我看到这个，这个曾斌弟兄，我们的这个学者
出来了。
好，给大家补充的，我给大家翻一翻，看一看啊，这个我们的学者啊，求主在教会中
音频打开。
哦，对不起。开了吗？
开了。
好，谢谢。曾明弟兄这是学者性的我们求主是教会能够造就学者。也求主是发出大光了，是更多有思想的人也进入教会，但是关键是教会要培养有思想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曾明弟兄这样讲 Do it well 西方思想根据四种基本动机集中基本动机也就是说这个模式范式分别是希腊思想的模式希腊思想就是说资料和这个就是形式和物质也就是亚里士多德讲的四因如果用这个马克思讲的话呢就是物质和精神所以 matter 这个资料因就相对于马克思所讲的物质form 呢形式或者是这个形所以 物质和精神啊。希伯来思想是创造、堕落和救赎啊。但是我在这个地方，我对这个杜伊韦尔的还是有点修正啊，就是说这个是创造、救赎啊与成全啊，因为这是这个海德堡教里面拿的结构啊，也是使徒信经的结构，圣父上帝与创造啊，圣子上帝与救赎啊，圣灵上帝与更新和成全啊。中世纪思想的啊自然和恩典啊，这个自然和恩典有没有这个对立呀、啊？啊，这个啊，阿奎那就讲说，恩典成全自然，什么意思呢？说恩典就是我们成全我们的人性啊，使我们做上帝摆在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啊，这个方面阿奎那是不得了的啊。人文主义和启蒙思想是自然和自由啊，马克思就是这样啊，我们怎么能够摆脱啊自然的必然性啊，得享自由的自由性啊，所以。马克思主义人家不是专制主义，不是权威主义，不是集权主义，你一定要知道马克思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啊，这是马克思这个追求自由的手段导致了最不自由的啊制度和实践。简言之，西方思想由圣经基础动机和人文主义思想基础动机而合一产生的本体论、二元论所导致，这个方面比较深，我就不细讲。啊，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交，胡塞尔现象学发起人，啊，发起他波及整个欧陆的现象学运动，啊，旨在将西方思想带入超越论领域，将一切还原到啊意象的被给予。啊，意象的被给予啊，因而也宣称突破了人身分界，找到一个高于二者的更普遍之物啊。就西方思想的展开而言啊，现象学是否能够突破杜伊韦尔的本体论、二元论啊？就是我们不能说啊，我杜伊韦尔我不敢称是专家，但是杜伊韦尔的书啊，把杜伊韦尔这个词也是我给他起的中文名字啊，我有几个布雷克。啊，还有这个周碧克啊，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先给他起的中文名字啊。杜伊韦尔也是这样啊，我不敢说是杜伊韦尔的专家，但是杜伊韦尔的著述啊，我收藏的都有啊，读的也有啊，而且我是最早在中文著作中啊，把杜伊韦尔的著作引进来，而且是正式出版的。杜伊韦尔讲的本体上不是二元论，它是一元论啊，就说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啊，归于他啊，是上帝一元论。啊，所以当然啊，这个再分啊，杜伊韦尔有没有在认识论上有没有二元论呢？啊，或者是本体论上有没有二元论？也有二元论。二元论是指啊，受造物和这个造物主啊是有本质上的、本体上的不同啊。所以这些方面啊，我们就看了啊。所以严格来讲啊，杜伊韦尔在本体论上是强调啊有一元啊，也有二元之说，好吧？但是基本来讲，杜伊韦尔是啊一元论的啊。如果是杜伊韦尔是一元论，那本身就不需要突破啊，本身就是说我们从啊神本主义的啊，从神的启示来评判一切思想啊，这本身就达到超越了嘛啊。所以杜伊韦尔的讲到啊人这个commitment 心灵的委身啊，讲到这个。啊 ，transcendental critique 传的超越性的思想批判，超越性的思想批判是什么意思？所传的就是用上帝的启示来批判人的一切思想，哎，这就叫超越性的批判，好吧？你好，王牧师，是否简单讲一下安息日福灵会？啊，安息日福灵会就是有一个那个，应当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啊，美国大复兴的时候，有一个叫，应当是叫穆勒，他就说，哎呀，耶稣哪一天到，哪一天到？啊，宣讲世界末日、世界劫难、耶稣再来，其实是个假先知的，啊，当然没有应验了，没有应验，当然就蒙羞受辱啊。这个安息日福灵会呢，啊，当时啊，这个忽悠起很多人来，啊，后来怀爱伦这个帮他圆谎，圆谎什么叫圆谎呢？啊，耶稣确实来了，啊，只是降临的天上的圣所，还没有降到地上，啊，说来说去。这个安息日福灵会是从这个异端邪说、从假先知的教训出现的啊，所以说很多教会呢不把安息日福灵会啊当做这个正统教会啊，是新兴教派、新兴教派啊，甚至是过去呢把它列为异端，但是现代福音派教会呢啊也不把安息日福灵会列为异端了啊，觉得安息日福灵会在这个上帝独一论 啊，耶稣基督神人二性论啊，三一论上啊，赖恩德就上还没有问题啊。安息日福灵会呢也比较注重啊遵守律法啊。当然，他们之所以成为安息日福灵会，就两个特征，一个是强调耶稣基督的再来，尤其是啊他们所预告的日子，他们所讲的形式。第二个方面，他们是强调啊礼拜六是安息日啊，基督徒是守礼拜六为安息日。那你礼拜天守安息日的，那就是啊、那就是拜魔鬼的啊。这个方面安息日的说法是有点极端或者异端的啊，不合适啊。因为我们这个啊圣经上讲的主日啊，七日的第一日耶稣复活了啊，所以这些方面是正统教会的教训啊。所以两个方面呢啊，从它的缘起和过去教会的看法来讲，安息日福音会啊强调耶稣什么时候来了啊，强调收啊礼拜六为安息日啊，否定其他教会的正统性啊，也被其他教会认为是异端邪说啊。但是现在一般的福音派教会啊，包括最近出版的那个 The Kingdom of Cult 啊，也就是啊异端邪说大览啊，异端邪说概览，没有把安息日会列进去啊。所以我也有个朋友啊，是这个中国安息日会里边的，基本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带领人啊。他这个也包括中国大陆啊，我也有些朋友在那里啊，他们就认为啊，根据现代这个福音派通常的看法，就不再把安息日福音会啊当做一个异端啊，这些方面是有争议的，我只能跟大家讲啊。第三个问题啊，神的律法啊，未信的人需要不需要遵行啊？如果需要的话，那么是特殊启示还是普遍启示呢？当然是需要遵行了啊。中国人不是讲吗，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啊，万恶淫为首啊，不要犯奸淫啊。所以这些那、不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啊，律法我们常常称之为自然法，也称之为人性法，就是这是人性的啊。如果需要的话，是特殊启示还是普遍启示呢？那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讲啊，这就是啊普遍启示啊。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我们知道啊，上帝特别借着摩西来启示他的什么律法啊，至于别的国他没有这样带过啊，所以请大家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啊。请问何为普遍启示，何为文化啊？普遍启示与文化的关系是怎样？哇，这都是这个我们要讲84讲了啊。但是无论如何，什么是普遍启示呢啊？普遍启示我们从定义的角度讲啊，是指上帝在自然界啊，上帝在历史过程中啊，上帝在人心中啊，给啊所有人的啊启示啊，所以我们称之为啊普遍启示啊。先不要说话，我把这个问题解答完，好吧？啊，先不要说话，我把这个问题解答完，再给大家时间啊。啊，何为文化啊？文化呢？啊，什么叫文化呢？啊，1000个定义、100个定义都没有共同的定义啊。但是无论如何，我给大家讲，文化是针对五化，什么意思呢？以文化值还是以无化值？文化就是说要用和平的啊、理性的啊、非暴力的啊、双赢的方式啊来恩待别人啊。无化就是用暴力的、用杀害的啊、无天无法无天的方式，拳头大的就是老大哥啊，那就叫无化。文化是在中国是针对无化的啊。普遍其实与文化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啊，普遍启示保守文化，啊，普遍启示也促进文化，啊，普遍启示也等待啊特殊启示来把整个文化、翻转过来。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啊，请问王牧师，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天的光是能发光的光吗？啊，还是仅仅是光源要放在第四天所创造的光体中才能发光？这个方面我也啊也不知道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神说要有光啊，就有了光。但是神看光是好的啊，就把光与暗什么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啊，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这说明什么意思呢？啊，如果按照犹太拉比的解释啊，就是你不能够因为喜欢光明的缘故就拜太阳和月亮啊，因为很多人喜欢光，所以他们就认为太阳和月亮是光源。星星是光源，他们就拜太阳、拜月亮、拜星星。那创世纪这么启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没有啊日头、月亮、星辰之前，上帝就已经创造了光了啊。所以日头和月亮不是光的终极性本源， 啊，还有比日头月亮和更高的光本身啊，另外更高的光本身也是上帝什么来创造的，所以我们不要拜日头月亮和星星啊，也不要拜其他的光啊，因为上帝本身是众光什么之源啊，所以我们要拜上帝本身。还有的人追问说，普遍启示有没有错谬呢？文化呢？哎，普遍启示本身没有错谬啊，文化本身呢，往往我们也需要评价，但是我们对普遍启示的认识和实践，往往受到罪恶的影响，会有很多的什么错误啊。文化，比如说我们山东的酒文化，哎，不醉不罢休啊，一定要把人灌倒啊。酒文化、性文化、烟文化、职场文化、杀人文化、土匪文化。啊，所以有没有错谬呢？哎，当然，啊，从这个角度而言有错谬，但是关键是定义。如果你要把文化当作文明，那这个山东人的酒文化、烟文化、性文化、土匪文化，那就不是文化，那是武化，那是跪仗。啊，所以说关键在于什么？哎，定义。啊，但是无论如何，啊，普遍启示本身没有错谬。啊，阳光有什么错谬吗？但是阳光照到粪坑里，冒出来的就是臭气和毒气；阳光照到花园里，发出来的就是鲜花的芬芳。阳光是好的，但是阳光照射之下发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是好的啊。普遍启示既然是来自上帝的普遍的启示，当然没有错误，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们对普遍启示的领受、解释、应用啊，常常很有可能是错误的。好吧，谢谢，今天就给大家回答到这里。